书接上文，沈炼、杨时一接兄弟，哥俩非常的好。打这儿起，在保安州沈家算是住下来了。哎呦，地方上都轰动了，打忠良沈炼落户在保安州，好极了。没事啊，这些个有识之士们也都来跟沈的人一块儿这聊天，是痛骂奸贼呀。闲着没事儿，这一说话，说感情沈的人文武双全，啊，不光能写文章，而且还会练两下子，那更好了。就有这个好武术的呀，啊，好射箭的都找来了，说咱们一块热闹热闹，您给我们指点指点吧。沈大人说：“我这也不精啊，咱们互相切磋吧。”闲着没事儿，说咱们练练射箭吧。此地幅员辽阔，荒野很多，很适合射箭。嗯，说咱们啊，弄这么几个靶子，啊，靶子您甭管啊，沈大人这您甭操心，我们自个儿弄，弄那稻草捆去，别着急。说你们要弄啊，你们听我的，咱们这个靶子要与众不同。哦，有什么区别啊？做三个靶子。做成人形，每个上面咱都写上字儿。大伙一听这挺新鲜啊，靶子嘛不就射箭吗？那儿立好了，我们这一射，这你们还得写名字。嗯，头一个写上唐监相李林甫，这都知道吧？都知道，唐朝时候的大奸臣，定国公左丞相李林甫是个坏蛋。嗯，写上唐奸相李林甫。好，第二个呢，第二个写宋奸相秦桧。哦，第三个，第三个写上明奸相严嵩。真解恨呢，写人。大伙一听群情激愤，听您的，写。沈大人都不怕，咱怕什么？弄，弄了这么三大奸臣都写好了，荒郊野外把这仨立上，大伙倒着班的来开弓射箭。哎，觉得这儿离着京城也远，没有人会知道，但是您可忘了，天下有的是小人呐，什么都不缺，缺的是好人，这串闲话的人是居多的呀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久而久之这个事情就传到了北京城，传到老贼严嵩的耳朵里边了。老贼一听啊，真生气。嗯，好大胆的沈炼，前者赶出京城饶尔的活命，谁料想你还不自愧啊，饶你一命乃是老夫恩德有加，现如今你还这样诽谤诋毁，不成，不能再饶你了。嗯，坐在这儿闭目养神琢磨这事儿。那有人说他怎么不着急呢？嗨，身份在这儿了啊，朝中的丞相阁老，那个位极人臣，普天下除了皇上就是他，他不能一听这夸被桌子就周了，啤酒瓶就开了，那不是大丞相了，没身份。所以说这个人不动声色，心里边琢磨。嗯，正想着呢，有人进来了。相国
啊，
有人来拜访您。
谁呀？
杨顺。
哦，
让他进来吧。是。杨顺是谁呀？老严嵩的干儿子。啊，这小子呢，正文是一点没有，但要说害人，那是专业。今天没事来看自己干爹来了。 啊，说着话打外边进来了，晃晃悠悠有个1米8左右，啊，个可不低，大个儿，但是瘦，刀条子脸，俩眉毛耷拉着，薄片嘴儿，啊，一步一步走进来，走到跟前，聊医生，扑通就跪下了，啪啪啪磕仨响头，干爹，医生可好？儿，给您请安。顺儿啊，是，起来吧，哎，起来了，坐在那儿了。你干嘛来的？干爹，我是昨天做了一梦，梦见我这老爹爹您在云彩眼里边坐着，光芒万丈，故此今日特意登门前来看看您，把这梦跟您说一说。老严嵩挺高兴，这个梦说得很吉利啊，我在天上，我在云彩眼里待着，光芒万丈，这个啊，我这是要成佛呀，是成仙呢，心里挺高兴。其实呢，杨顺胡说八道啊，来呀，勘察，有丫鬟勘察。孩儿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哎呀，老爹爹，而我没事儿，这待着呢，啊，求爹爹有差事，赏一个。嗯，哎，现如今宣大短一个总督，你愿意去吗？宣大总督。这官可不小啊，啊，宣化大统一带就归他一人负责，而且是有兵权的，宣大总督，朝廷的命官，但是在他们家都不叫事儿，这差这么一官，你去吗？哎呦，咕咚跪下了，我的亲爸爸耶，我谢谢您，还是我一定好好的上任啊，不给您丢人啊，起来吧。既如此，户部去安排一切啊，准备好了吏部再去领平，兵部调丁，先去上任吧。是，谢干爹。儿啊，爹，宣大下属有一保安州，保安州有一罪臣沈炼。是，而我明白了，不用说，有一罪臣沈炼啊，犯罪的臣，为什么犯罪？跟咱们打架来着，现在在你手底下了，你是宣大总督啊，宣大下边有保安州，这不就明白了吗？是，而我明白了。去吧啊，哎，这说完了，往外就走，心说妥了。第一，我知道老头想干什么了，啊，恨这沈炼。那行了，现在对我们来说，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人，是我呀，升官发财换纱帽的台阶，姓沈的是我一块砖。老头能主动提出他来，说明恨他，我把他弄死，那我就成了。站起来往外就走，出来之后领平上任，准备一切，带着兵丁出北京城，赶奔宣大府。到这儿上任，来到这儿还没来得及让人去找沈炼呢，出事儿。怎么呢？大同这一带呀，在过去来说是兵家必争之处，而且经常有打虏造反，人家这儿一来，这儿得赶紧去啊，派兵去打去。啊，这刚坐稳了，就来报了，打虏兴兵。啊，这怎么办？咱们得赶紧出兵御敌呀。你看杨顺这个人了嘛，你要说害人是把好手，你要说打仗他胆小，哎呦，打虏啊，那都不是咱们中原人， 穿着打扮跟咱们也不一样，说话咱们也听不懂，而且他们这人都横着呢，这两军阵前刀枪无眼的，万一这是给我来一下子，我疼，这不疼，所以说咱们就别打去了。好，你可是宣大的总督，你不派兵征剿，那人家还不敞开了来啊？杀了百姓无数，抢了很多的东西，打虏收兵。这回了一报，说咱们死了几千百姓，损失了多少马匹，损失了多少钱，如何如何啊？损失不用管，你们查一查，打虏确实是兵败了吗？是，人家是自己收兵，不就说兵败，啊，兵败了，嗯，走了多少里啊？退了有这么一二百里吧，人家回去了。哦，行行行，查点一下咱们死尸有多少，查吧。老百姓倒霉倒大了啊！一算，老百姓死了不少人啊，这估计得有几百。哦，杨顺想了想，才几百人呢？两边兵一听，怎么着，才几百人？那您这个。嗯，你们再去给我找一千多老百姓吧。大伙不明白，这什么意思？你们去找去吧，是找什么样？什么样都行啊，就是长得像打虏的是最好。您什么意思？快去！是，军令如山倒，兵丁们出来啊，逮老百姓。你看他跟人打仗没能耐啊，欺负老百姓好有一套，呼，这家送那家找那大个啊，长得横的那都有啊，弄来之后让杨大人看看，啊，挺好挺好，嗯，都杀都杀都杀，对，都杀了，包括之前死的那些把脑袋都切来，然后按照打虏人的模样给他们剃头，把头发剃了啊，衣服也换了。然后清点一下，就说咱们杀死了打虏敌人很多啊，上表进京，大人我要请功。好，老百姓们怨声载道，这叫臭不要脸呐！人家打了你不敢见，你把自个儿老百姓杀了很多啊，拿着人头上边领功去，这一下跟前都传开了，可是不敢明着说，怎么呢？他在这地方上。他是皇上啊，啊，整个宣大地区人家说了算，谁敢说，谁说杀谁，残暴不仁。消息可就传到了沈炼的耳朵里了，中午这正吃饭，一听贾石一念的这事儿，沈的人这口酒啊，差点没喷出去，乌池荒唐。真乃是败类，把沈大人气的啊！心说有这样的文臣武将，这老百姓们怎么办？嗯，吃完了饭之后，回到自己的屋中，提起笔来刷刷点点，给杨顺写了封信，找人去给他送去。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送去吧。直接着奔这个总督衙门啊，来到这儿，他这个我是沈炼沈的人，让我送来的。衙门口知道啊，知道有一沈炼，打京中贬官到此，哦，给杨总督写的信，是是是，你给我吧，嗯，这拿了进去了，来到里边，见过总督大人啊，什么事儿？是有一叫沈炼的，您知道吗？啊，太知道了。杨顺心说，我来就奔他来的，什么事儿？说给您写了一封信，您瞧瞧。嗯，拿过来撕去了皮儿，打开这一看，话并不多啊，说是一人功名是小，百姓性命是大，邀功取宠，妄杀无辜，比打虏尤甚万余。这是你啊，记住了，你一个人的官啊不叫事，老百姓的命才值钱呢，为了你自己升官，你比打虏可恨一万倍。写了这么几句话， 杨顺气的气的咔嚓气的咔嚓几把就撕了，坐着生气，嗯，两旁边差人看着也不敢说话。大人您怎么了？哼，想我杨顺为国为民，我一天到晚的操劳过度。差人们心说，孙子你不亏心吗？你啊，没想到啊，有沈炼如此的狂傲，真真可恼。去派人去打他，看看沈炼还有什么无法的举动，让人去打他看去。去吧。去了两天回信了，说这个沈炼呢写了很多的这个诗词，而且请的和尚老道高搭法台超度亡灵，给这些百姓们念经。他跟那儿一边念这诗一边哭，而且念完诗都烧了，百姓们都挑大木锅说沈炼是好人。杨顺点点头，心说这可不成，怪不得老头恨他呢，我也恨他啊，他这样做简直太没有道理了。你说我这个精心安排这一切，他这样容易给我弄得落了圈，这可不行。连夜修书给严嵩说，您还得派人来，我们得想方设法办这沈炼。沈炼现如今已经有把柄在我手中，很快就能把他制服。拿着信进了北京，给严嵩一看，老贼很高兴，嗯，不错。之前刚刚接到杨顺的奏本，说这个杀了很多的打虏啊，跟皇上说，皇上也很高兴，给杨顺呢又官升了三级，赏黄金500两。看来我用这个人是用对了啊，挺好。不过这封信又写来了，看这意思啊，是他一个人啊力量单薄一点，得给他找一帮忙的。嗯，找自己人呗，又找了自己的一个学生叫陆凯，把陆凯叫到家中来。现如今准备让你到宣大去做巡案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合着这官到他们家就不值钱，想让谁去就让谁去啊。说这短一宣大巡案，你来这怎么样？陆凯说行啊，这挺好，我来这就来这个吧。你有什么吩咐？嗯，我可告诉你，现如今宣大下属保安州那儿有一不法刁民，此人叫沈炼啊，这个人是个罪官，贬到那里去的。你到宣大见了杨顺，你二人好好商量商量此事啊，事成之后老夫是必有重赏，升官越级不在话下，甚至可到王侯之位。好，许的真厉害啊，这事儿你要办成了，那升官发财简单，而且能让你们坐上王侯，那还了得，能当王爷当侯爷。陆凯乐坏了，鼻涕泡都出来了，是是，我替我乐意干这事儿，很好。北京城出来带着人赶奔宣大，来到这儿面见杨顺，俩人坐住了，一说这事儿，屋里没外人，这儿喝着酒聊天儿。年兄怎么着？年弟，哎，老爷子可说了，沈炼这个人不可留，那咱们需要拿他一差二错，你看看这事儿怎么办。卢凯说，你可来了些日子了，我是刚到啊，你比我了解情况，怎么办这事儿？要是说得有一茬儿啊，沈炼自从到这之后啊，老百姓十分的喜欢他，而且来说很得民心，咱们这个把柄要是抓不好，让人逮着咱的漏不好弄。陆凯说，那也得想法啊，老爷子交代下来咱得办这事儿。老头说了，这事儿办妥之后，咱们俩人升官越级不在话下，甚至可以做到王侯。你琢磨咱俩要是做到王侯啊，杨顺也高兴。哎呀，我都想不到说咱俩日后还有王侯之位，你说别人不知道咱俩还不知道吗？啊， 陆年兄，咱俩原来是俩臭流氓。是是是是是，啊，这一下咱俩人就算成了，那咱得尽心尽力。对对对，咱俩得想办法。俩人坐这聊，这俩人呢，说良心话，实在没有什么主意，想了好几天也没想出来。天天坐这喝酒，琢磨这事儿，想法怎么害人。俩人愁得跟什么似的。哎呀，怎么弄？这天晚上鼓打定更了，俩人还跟这喝酒呢。说怎么办？没办法。嗯。最后杨顺说：“要不这样，我说陆年兄，要不然你乔装改扮，深夜上他们家去，你行刺去。”陆凯说：“我是文官呐，你是武将，你总督，对吗？我去不像话，你来吧，你是武的。”杨顺说：“我这个武的，我打群架行。我这一帮人打群架，砸酒馆，砸妓院，嫖娼不给钱，这我都能干。那你说这个，我够呛，万一我死那儿怎么办？”陆凯说：“那也是个事儿啊。”或者俩人跟这商量这事儿，正琢磨着呢，有打外边中军进来了，启禀两位大人。什么事儿？是拿货了两个人。谁呀？拿货两个白莲教的头。啊，好，你出去吧，去吧。中军打不出去，杨顺看看陆凯，陆凯瞧瞧杨顺，我说陆的人，杨的人，啊啊，哈哈哈哈，我说陆的人，我得考考你，你乐什么呢？杨连兄，我看你乐，我才乐的。我以为你有主意，我也没主意。哦，那喝酒吧，喝酒吧，喝酒吧，喝酒。俩人喝酒，俩草包啊。喝来喝去又聊这事儿，这白莲教的头让咱们逮着咱们有什么用啊？因为在当时来说，民间有白莲教，也是这个农民起义啊，啊，包括各种教会，它也不一样，每个地方都不一样。但是朝廷对这白莲教十分的痛恨啊。俩人坐着喝酒，喝来喝去，陆凯终归算是文官，想起来了，我有一主意，你听行吗？啊，你说，朝廷皇上特别恨这白莲教，哎，咱们编瞎话，就说沈炼也是白莲教的，说他们勾结鞑虏起兵造反，你看这主意怎么样？嗯。杨顺点点头，这主意不赖呀。那怎么说这茬呢？嗯，这都好办，就让这俩白莲教这头先打一顿，打服了算，让他们俩承认沈炼跟他们是一师，他们俩一承认那就算行了啊。然后往北京去一封信，老爷子那一点头，回来之后想办沈炼简单之极呀、啊！杨顺乐坏了。陆年兄啊，要照这么说，你我二人王侯之位马上就能到手了，那不假。这可真是……哎，那个话怎么说来着？杨顺说：“我哪知道呢？嗯，不你说的吗？”哎呀，想不起来了。好了，就这样说吧啊，就说这个事儿，咱俩能办能办。嗯，来呀，带这两个白莲教的反贼。是，说一声带，这底下一会儿哗楞哗楞哗楞哗楞，就把这白莲教这俩头压上来了，来到这儿奔腿叶子，趟就一脚跪下，咕咚俩人就跪下了。抬头瞧着，哼，真真岂有此理，哪儿就岂有此理啊，你得说出点什么来，你们如何如何办了什么错事，真真岂有此理， 可这陆凯跟杨顺俩人着实的不会说人话，真真岂有此理，胆大包天，无法妄为啊！这俩人跪底心说，怎么这么大罪过呢？啊，我们错在哪儿？你没说出来啊，你瞧我瞧你，听着吧。呼，这俩官越说越生气，越说越生气啊！来呀，重责二十，是。蹬下去，褪下裤子来，乒乓乒乓，打了二十板，啊，拉上来，拉上来了，往这一跪，杨顺看看，哼，两个责子，打了你们这四十板，冤不冤？俩人你看我，看你，说打二十板，怎么四十板呢？差人们也愣了，都看着，心说大人不识数。陆凯听见了，俩人一块坐着嘛。陆凯心说这太丢人了，嗯，啊，二十板，哦，这才想起来刚才说的二十板，哼，打了你们俩人搁着一块四十板，冤不冤？我这俩还有家法呢，啊，冤不冤？俩人说这冤，好。拉下去再打二十，这蹬起来褪下裤子，噼里啪啦乒乓乒乓又打一顿，拉回来蹬上来，招不招？这俩心说招什么呀，这逮着人之后不得先问吗？你是偷东西了吗？好，你没偷啊，打他，打完之后招不招？你得有缘由啊，上堂来什么都没问，哪儿就打人？打完招不招？招不招？这俩人瞧瞧，你都冤死了，大人我们冤还冤，哼，看起来人是苦虫，不打不行，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，来呀，哟，蹬进去，重打四十，好，蹬进去又打了一顿，你慢说是人大骡子大马也受不了啊，丁光五四打一顿，拉上来跪是跪不了了，俩人趴那儿啊，骨头都打碎了，哎呦呵呵呵，大老爷您饶命啊，哼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，我来问您二人招与不招？俩人委屈，大人招什么呀？哦，招出你通通作弊之人啊！俩人还作弊，这里头又不参加科举，做哪门弊？大人您再提示一下吧。嗯，你们勾结打鲁，意欲谋朝篡位，是也不是？俩人听活不了了，我们俩要谋朝篡位啊，我大人没有不要紧的，你要说有这个事儿都好办，能饶你不死。连堂上在堂下都听糊涂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招了倒没事，俩人一琢磨先招了吧，省得挨打。哎，大人我们招了啊，有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俩是憋着谋朝篡位，嗯，我们俩打算我当皇上，他当娘娘啊。那我说屁，我才是皇上啊！对，行，我是娘娘也行。大人您不打怎么都成。杨顺乐了，嗯，这边才是招认了勾结打鲁，意欲谋朝，省得皮肉受苦，知道吗？但是现在这个事情还不算完，你们俩得招出来还有合伙之人。大人我们真不知道，您提个醒。哎呀，是不是还有一叫陆凯的？陆凯吓一跳，还有我的事儿这里头。